弟兄姐妹，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每次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喜乐，因为虽然你们是在 Creekside，但是我们在 Missouri City，但是我们却因着现代的科技，我们可以心连心，一同的来到敬拜主。非常感谢上帝，上个礼拜天是普世的基督徒跟一些的朋友来到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相信我们能够在上个礼拜主日崇拜的讲员当中明白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早上，我就想接着刚才给我们念圣经的弟兄所念的两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24章1到6节，以及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的经文，和大家在这个礼拜天一同去思想，再想一想耶稣的复活与你我的那个意义。让我们能够在耶稣的复活的事情上，更能够坚定我们对上帝的依靠，也知道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成就这个救赎大功，来到为我们复活。当他复活之后呢，他又升天，然后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以致到今天，因着圣灵在我们的心的里头，我们可以跟普世的基督徒一同来到敬拜，来到侍奉我们的上帝。愿上帝的恩典和平安常常与溪水旁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知道基督的信仰是建基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因着耶稣的复活，就显明了证明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世人的救主，万有的主宰，更是一位将来来到我们当中的荣耀的君王。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念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就说明了耶稣是一个谣言惑众的骗子，就是胡言乱语的一个疯子，根本不正，不值得你跟我信靠他，也更不值得我将我一生交托给主，做他的一个微小的仆人。但是我们从圣经的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耶稣曾经多次的公开预言自己不久就要受难、受审、被钉，甚至埋葬，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马太福音的16章、17章的里头，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到底耶稣复活是神话呢？是骗局呢？还是真有其事呢？我们看见古今中外，曾经有不少的人心里加以要去求证，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但是从历史的当中，特别我们看见有两位英国的律师，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受过了律师方面的专业的训练，应该可以找到一些的蛛丝马迹。于是他们尝试从历史的角度，从不同的文献去收集各种不同的资料，要企图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以为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就证明了基督信仰是一个假的宗教，是应该被推翻的。这两位英国的律师花了很长的时间，也收集了众多的文献和有关的资料，并且他们亲自到耶路撒冷做个非常彻底的实地的考察，也与当地的居民有研究、有探讨、有查询。他们原来本来想写一本书，这本书后来翻译成为中文，叫做《坟墓里的秘密》。你们可以到 正主的书籍去购买这本书《坟墓里的秘密》。当我细心看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承认他们用了多年的时间收集的资料不单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骗局，反而得到了许许多多丰富的证据跟材料支持耶稣基督真是从死里复活。这两位无神论的律师就因着他仔细的研究跟收集，后来他们决志相信耶稣，写了这本《坟墓里的秘密》，见证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正如保罗先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三跟十四节里头说，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所信的也是枉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应该相信历代以来所有反对基督信仰的人一直在散播主耶稣没有复活的信息。这个耶稣复活只不过是耶稣的门徒所制造出来的，耶稣的尸体还没有找到，乃是因为给门徒偷了。这有可能吗？他们说今天我们找不到耶稣的尸体，乃是因为门徒偷了。那我们很理智的想一想，这有可能吗？我们从几个角度去看吧。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老早就预防了门徒会来偷耶稣的尸体，所以他们要求比拉多要加派兵丁严加把守这个坟墓。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了。这方面也给我们看见门徒最初根本不相信耶稣会复活。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里头给我们知道，一个不相信耶稣会复活的门徒怎么样被制造耶稣复活的信事实呢？第三方面，门徒当时根本非常的难过伤心，而且非常的惧怕。马可福音十六章十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的里头清楚记载他们的情况。一个非常惧怕的人怎么可能在夜间去坟墓偷耶稣的尸体？第四给我们看到，他们说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去，乃是当时的祭司长教导兵丁所说的谎言。我们看到，尽管兵丁真的睡觉，他们也不敢出面承认，因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过错，他们会受到极严厉的处分。好了，就算兵丁真的睡觉，我想门徒也没有这个胆量公然的去偷耶稣的尸体。所以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去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千年来空坟墓一直是耶稣复活最大的证据，这也是基督信仰的一个特点。无论哪一种反对耶稣复活的理论，都不得不承认空坟墓是一个事实。这些年间我多次应邀到以色列去访问跟念书，每次当我到以色列去访问的时候， 我都尽可能到这个中 garden 埋葬耶稣坟墓的那个花园去参观。每次当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在那个坟墓的上面写了一个牌子，就引用了路加福音24:6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我曾经请求看守坟墓的这些负责人说，可以让我进去看看吗？他知道我从海外来，所以就让我进到这个空的坟墓。当我站在里头看见这个空的坟墓，缅怀片刻的时候，基督信仰就建立在这个空的坟墓的上面。弟兄姐妹，若非如此，基督徒怎可能到处去传讲以耶稣复活为主题的福音？我们想一想，当时反对耶稣复活的这些犹太人，只要把耶稣的身体拿出来展示一下，基督信仰就自然的消灭了。所以给我们看见，当时圣在的这个空的坟墓，不仅是代表了初期信徒的那个见证，也是当时所有的犹太人跟其他的人群的一个共同的认同，这个坟墓是空的。奇怪的是，历代以来，这些虽然承认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坟墓，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去接受耶稣复活了。因此，七水旁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为这些朋友祷告，求圣灵开通他们的心窍，能够明白这个事实，也能够明白空的坟墓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耶稣真的复活了。那我们就要看了，到底耶稣的复活跟你跟我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今天早上想和大家一同去思想的一个主题。耶稣的复活对你跟我有什么意义呢？在信仰的里头，给我们有一些怎么样的引导呢？我想从几方面跟大家一同思想。第一，耶稣的复活是向死亡夸胜的，也就是说耶稣的复活是得胜的这个死亡。我们看见当保罗得到了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了哥林多前书、后书以及其他的书卷，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15:51-57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先生论到基督复活的时候，在结论的里头，他就以一个诗歌的题材说明了耶稣的复活的事实和怎么样向死亡夸胜。这段的经文里头记载说，我们不是度要睡觉，乃是度要改变。睡觉改变，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扭坏的总要变成不扭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扭坏的既变成不扭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保罗说，死啊，你的得胜权势在哪里？死啊， 你的毒瘤在哪里呢？死的毒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感谢上帝，这就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了基督向死亡夸胜而得胜的死亡。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在过去的日子，或许你曾经参加了不少的安息礼拜，或者是火化礼，我个人也组织了不少的安息的礼拜。我在想，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能按照圣经所给我们的应许，将来我们要复活，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复活，那今天我们所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团的骨头，一堆的骨头，一点点的骨灰，那就是我们的人生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一个盼望，但我们从这个扭坏的生命，这是耶稣的夸胜，我们可以进到永生。所以耶稣说，圣经里都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每一次主持安息礼拜的时候，在接触的话语当中，我都会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当你前来看你要送别的这位先生或者这位姊妹，你是跟他说再见呢，还是永别呢？为什么我们能够说再见呢？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天，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复活过来，我们可以重聚，在那荣耀的日子的里头，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荣耀的日子的里头，在基督的里头，我们能够重聚，永远在一起。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已经向死亡夸胜，耶稣已经得胜了死亡。死亡只不过是一个的历程，从有限的转到那无限的里头去。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个耶稣的复活对于你跟我是蛮有重要的教导。那我们的眼睛，正如保罗说，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情，要常常思想天上的事情。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是成为了复活出书的果子。圣经这个名词出书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竟然是指一个的榜样，一个的样板。就好像我去推销，我们要去推销某一个衣服或者某一种的鞋子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向我们要兜售的这个买客顾客来，他让他们明白解释明白呢？我们就将那件衣服那一双鞋给他看看，这就是你要买的东西，这就是我要介绍的衣服，这就是我要介绍的鞋子，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样板。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成为了我们将来复活出书的一个果子。耶稣既然能够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魔鬼，就为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开了一条的复活的道路，同时让我们能够体会 保罗先生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里头的经文，他这么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几节经文就证明了耶稣复活的大能是每一间教会、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经历的。但愿你跟我靠着主耶稣，凭着信心和圣灵的帮助，那我们能够天天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过一个美好得胜的生活。去年开始，我在我教会的周刊就写了传道生涯的心路历程，这个礼拜天我写了第36篇，我也曾经将这篇的见证分享给福弟兄。在今天我所写的这个传道生涯心路历程的36篇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了我母亲。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当那一天我受浸加入教会，搭着脚踏车回到我的家，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知道我已经信主，而且也知道我今天早上那天的早上在教会马来西亚福音浸信会受浸，因为事前牧师跟弟兄姐妹都恭喜我爸爸我妈妈说，啊，恭喜你的孩子今天信耶稣了，准备在今天受浸。我真没想到，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父母亲等待着我回来，他告诉我，我知道你今天在教会里头受浸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就让上帝成为你的父亲，供养你，你不再是我的孩子了，你离开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是这样的离开家，被父母亲赶出去。当然长话短说，几年之后，六年之后，我妈妈信了耶稣，二十年之后，我爸爸信了耶稣。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其实当我从马来西亚到香港念神学，然后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我结了婚，妈妈等待我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世间的时候，她专程从马来西亚飞到香港，然后去照顾她的那个孙子。我在教会牧会，住在教会，每天早上在我的书房的里头灵修，到了适当的时间，我妈妈就会请我去吃她为我预备的早饭。我常常开玩笑说，妈妈，这把年纪是我应该煮给你吃早饭，不是你煮给我吃的早饭。你知道吗？有一天她这么跟我说，对的，你应该煮早饭给我吃，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我煮早饭给你吃，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乃是因为你是我的牧师。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那个分别？我妈妈说今现在煮早饭给我吃，是因为我要尊敬我的牧师。 在他的生命的里头，他经历了复活的大能，改变了他的心思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上帝在你生每天的生活的里头，给你好像罗马书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何为神的善良。求主帮助我们在复活节过后，当我们在思想耶稣的复活跟你跟我的那个意义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单单想到这是一个理论一个神学，乃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所改变。求主帮助我们。第三方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是证明了他得胜的这个死亡，他成为我们复活的出处的果子。第三方面，耶稣的复活是成就了信徒身体复活的那个根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有许多的皇帝，我们都明白就知道，其中一个皇帝叫康熙皇帝，可以说他的才学是非常的出众，在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皇帝。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曾经写了一篇诗，是我在每一次庆祝纪念耶稣的受难的时候，我都与弟兄姐妹一同去分享的一首诗歌。他所写的叫做十字架赞歌。这首诗怎么写的，请听我念出来。功成十架血成器，百战恩流分自息，身裂四牙半夜路，徒翻三倍两番七，五千鞭打寸忽裂，六次悬髓两道齐，惨动拔该金九平，七言一臂万灵啼。如果你留心听我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康熙在这首诗的里头非常巧妙的将一到十、百、千、万的数字以及分寸尺丈的量度夹在诗文的里头，就显示了什么呢？显示了康熙皇帝非常的熟读这个圣经。在很多的历史学家里头也断定康熙大帝一定是一个基督徒。在他另外的一首诗，我也念给你听，他怎么写呢？这首诗叫做《生命之宝》。诗句：天门久违出人闭，福禄全是圣旨通，我愿接受神圣旨，儿子名分的永生。最后一句他说，儿子的名分就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里头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叫神的儿女。当我们有了神的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康熙皇帝说，我愿接受神圣旨，这就代表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复活就显示了他是这位永生神的儿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在耶稣的话语当中，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就看见了耶稣给我们有两个的应许。第一个的应许的复活，就是我们灵命的复活；第二个的应许，就是将来我们这个肉身的复活。我们看见了这两次灵命上跟肉身上的复活，是完全根据耶稣基督复活的而来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又成为了我们灵命和身体复活的一个根基。所以保罗先生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六节的里头就这么说了，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世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秩序复活。出世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是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相信耶稣，不单止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单止我们能够得到主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人死来是要人得的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到十二节的里头就这么说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谢谢你今天参加七水旁教会的崇拜，那就让我们好好的去反省一下，到底在我的生命的里头有没有得着耶稣所赐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与我们的神同行，尊他为王，让我们的见证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桥梁。第四方面，给我们看到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改变了门徒以及所有跟从他的人的生命的那个改变。我非常喜欢英国一个牧师叫 John Stott， 他英国王室的这个牧师史陀德，在他的一本书的里头曾经这么说，耶稣之的门徒的改变是因耶稣复活最有力的见证，因为门徒由软弱变成刚强，由悲哀变成了喜乐。另外有一本书叫做福音书作者的见证 The Testimony of the Evangelist， 是由一位 Simon Greenleaf 所写的。在他那一本书的里头有一句话我感觉到非常对我有激励，他说若不是他们知道耶稣已经由死里复活，要他们如此坚持重视记载福音书的耶稣复活的种种是不可能的。这位 Simon 弟兄 他说，如果这些福音书的作者不能够坚持耶稣的复活的话，他怎可能写下福音书里头的那些的记载呢？就给我们看见了，原来他们能够写出来，是因为他们见到、听到、看见过，将耶稣复活的真理写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 John Stott 就说，那些门徒由软弱变成刚强，由绝望变成一个有盼望的人，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为什么能够达至这个目的呢？就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所促成的一个事实。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再看看吧，我们看看耶稣的弟弟其中雅各的改变。我们明白，在耶稣复活之前，雅各这位耶稣的弟弟是非常藐视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所说的一切的事情。他认为耶稣的宣称，耶稣所做的事情是破坏了他爸爸约瑟一家的名声。但没想到，当他看见了耶稣他哥哥的复活之后，他就自己亲自的与耶稣建立了那个新的关系。难怪在他写的雅各书的里头，雅各书一章一节他这么说，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弟兄姐妹，为什么一个反对耶稣的人是自己的亲哥哥，而他现在可以写一本书雅各书，自称是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怎么样能够使到雅各改变？我想从保罗先生所写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七节的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其他使徒看。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向他的弟弟雅各显现，然后他就明白他哥哥原来是上帝的儿子。你知道吗？雅各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教会很主要的一个的领袖。保罗先生两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亲自的见这位的雅各，就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对门徒生命的改变。什么的理由让这些门徒得到改变呢？是因有人把他们的主耶稣的尸体从坟墓里拿去，造成如此惊人的改变，还是因为他们在主的受难、主的埋葬第三天复活，而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弟兄姐妹，其实值得你跟我去思想，求主让我们接受圣灵对我们的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复活的大能改变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也更有方向的来到去侍奉我们的神。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耶稣的复活就是今天世界的礼拜天主日的那个根源。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圣经里头多次提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特别在十诫出埃及记里头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另外一处的经文我想引用的就是说生命记第五章十二到第十五节，这里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你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在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完成了这个完全的救赎的恩典。升天的时候他又应许门徒说差圣灵保卫师来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要将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当你念圣经的时候你没有留意到四本的福音书都很清楚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从死里复活的日子称为七日的头一日，正如刚才我们所念的路加福音里头所记载的七日的头一日，这就是礼拜天了。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基础乃是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就这么说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住宿的国子。我们发现到从历史的记载，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开始，使徒们就在每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星期天，来擘饼聚会敬拜庆祝耶稣的复活，就是纪念主救赎的功劳。同弟兄姐妹，主日星期天而且我们称为礼拜天，就是全世界基督徒聚会纪念耶稣复活并且敬拜主的日子，明白吗？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历史历代都是守安息日的，就是礼拜六守安息日。那为什么有什么的原因使他们初级的这些的基督徒从礼拜六改为礼拜天七日的头一天来到敬拜？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耶稣的确是在礼拜天复活了，所以我们称为主日，所以门徒就很自然的就改在礼拜天七日的头一日来到敬拜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你跟对我在生活上有莫大的关系。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 Countdown， 英文叫做 Countdown， 是 G.P. Hardy 所写的。在他这本书的里头他提到，他说以下是一个很完整不可否认的记录，很完整不可以否认的一个记录是什么呢？孔子的墓尸体仍然在那边，佛陀释迦牟尼的墓 身体仍然在那边。回教穆罕默德的墓尸体仍然在那边，但唯有耶稣的墓尸体不在，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姐妹，今天梁牧师就在这里跟你分享，精确地告诉我们说，我的生命，我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感谢主，我们的主复活了，因他活着，我就有所依靠，有所引导。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那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思想耶稣复活与我们的关系，求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体会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那么活着就是见证耶稣的美，上帝的爱，上帝的拯救。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